朋友们，小红今天要与您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许多人都曾经想过死亡前自己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未到那一刻，谁也不知道答案。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经历过临床死亡后复生的案例后，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的真相。虽然呢，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这些人的陈述中呢，有着一些相似性。其中有一项临死前的感受谈到呢，那时候呢，当事人会对他一生所做过的事情全景式的来一个回顾。那种模式呢，就像一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呢，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跟情感都得以重新体验。朋友们，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摄影机，会把我们一生中所作所为，就像放映电影一样的回顾，是不是呢？而且小红要告诉您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哦。从研究报告中发现，在人死的那时候，整个的一生啊，都将被重新评价。这种评价完全不依赖于您是否腰缠万贯，身份地位是否显赫，而仅仅取决在什么呢？仅仅取决在于您的一生里与他人分享的爱和温暖有多少。上述的研究很有意思，对不对？一个人一生中怀抱着善良的心真的很重要哦。那天呢，有一个网友给我发来讯息，您一定猜不到他给我发了什么样的图片跟文字。对方啊，发来一把菜刀，而且呢，刀口上还不断地滴着鲜血，一滴滴地淌着，整面的大红字打的是要举报我的真相文章。我的文章中提供了当年中共所造假栽赃污蔑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内幕等等。因为对方用的是手机跟我聊天嘛，所以呢，我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告诉我他的电话，我想要跟他用电话来谈一谈。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的嘛，也唯有真相能够使人更理性、更客观的全面思考问题。在明白了真相后，相信从中所升起的善念也会使他在灾难中得到庇护。他发来文字讯息是一只手机号码，他打字给我说你打你打。我打过电话以后呢，发现啊，这个号码是个空号，打不通。我就用文字在电脑上告诉他，你给我的是不对的号码，是空号。然后呢，他又给了我另一个号码，他说，你打是不打，不打拉倒。我回复他，我这立刻就打。一个晚上啊，就这样来回了六七回，他给了我六七次空号。过程中呢，他曾经也有给了我一次真实的号码，听我说了几句话，却是匆忙的挂断，电脑上告诉我有道理。但是呢，事后我再度给他打电话，已经无法接通。就这样，他又重复的给了我几个打不通的号码，到最后他洋洋自得的离去了，认为我就像个傻瓜，像个被耍的傻瓜似的。临走前，他打了一长串哈哈大笑的文字。一个人啊，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真实面，那么他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中共长期发了巨资在有计划的封锁讯息，所以告诉人真相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人听明白真相以后，会分别善恶正邪，那么这个人就在给自己选择光明与美好的未来。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啊，我并没有丝毫的怨气，只是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真诚。我真的好希望我们的相遇能带给他福音。朋友在一旁看了，生气地说，这种人你就不要理会他了，为人好也要看对象嘛，何苦去对牛弹琴呀。这让我想到一个小和尚的故事。我依稀还记得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一座山里呢，有一座庙，这个庙里面啊，住着一个小和尚。其中呢，有一个和尚对他自己的头脑、学问、智慧方方面面还算是比较自信。就这样，当他遇到学识比较浅薄、思想比较混乱、说话夹杂不清的师兄师弟的时候，每每他都会气急败坏、大发脾气，而且呢，会告诉对方：“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是猪脑袋呀！”小和尚的师父为了这样的事情说了他好多次，而小和尚的嘴上承认错误，但是下一次呢，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还是会忍不住的发起脾气来。后来呢，有一天，这个小和尚啊，他上山打柴的经历中，让他改变了看法。朋友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一天啊，这个小和尚打的柴特别的多，他的心情啊也很好。回去的路上，他感到有一点疲惫，就在溪边把柴担放了下来，然后呢，准备喝点水，把脸洗一洗。就在他喝水的时候，小强来了。小强呢，是山里的一只猴子，经常呢会到河边去玩，也常常会碰到这些上山打柴的小和尚，日子一久啊，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当小和尚洗完脸要拿毛巾擦脸的时候呢，却发现毛巾还挂在那边的柴担上，他也确实是累了，他就呢指着那个柴担，然后呢要小强去替他把毛巾拿过来。小强呢就跑过去啊，然后呢从柴担上抽了一只木柴，然后就咚咚咚咚跑回来，拿给了小和尚。小和尚呢觉得很有趣，他就又让小强去拿，而且呢他就用手啊比了一个方形毛巾的形状，然后嘴里说：“毛巾毛巾。”这时候啊，小强又咚咚咚的跑过去，结果啊，他拿回来的又是木柴。这回啊，小和尚笑得更开心了，他就拿了一块石头啊，然后丢过去，丢到那个毛巾上面，然后呢，指给小强看哦，他说：“看到了吧，就是那个毛巾哦。”这时候小强又跑过去，结果啊，很有趣的是，小强呢拿回来的还是木材，而且啊，小强脸上还透着得意洋洋的神情，好像是在说：“你看我多能干啊！”可把小和尚笑得前仆后仰的。回来以后呢，小和尚就把这件很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方丈。于是呢，方丈就问他：“你跟师弟们讲道理，他们听不明白，你就会发脾气。可是小强听不明白，为什么你反而觉得很有趣呢？”小和尚啊，这回可愣了一下，然后才回答说：“小强听不懂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他是猴子啊，可是师弟们他们是人，他们不应该听不懂我说的道理。”方丈说：“应该？什么叫应该呢？首先，每个人天生的悟性不同，悟性好的人并不是他的功劳，悟性差的人也不是他的过错。就算是悟性一样的，后天所处的环境又不一样， 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并不是他的功劳，出生在走卒屠户的人也不是他的过错，就算是环境一样的，能遇到师父的又不一样，人跟人有这样大的差异，每一个人之间有这样大的差异，你凭什么说谁应该能怎么样呢？小和尚啊，听到这里，低头不说话了。方丈接着说，更何况天道无常，人事无常。今天你比他差，你可以看不起他。明天他若比你强了呢？那时候他再来看不起你，你心里的感受却又如何？这时候啊，小和尚惭愧地说，师父，我知道我错了。方丈却摇摇头说，不，其实你最大的错却不在于此。小和尚睁大了眼睛问，那我错在哪里呢？方丈说，错在你没有学着用佛的眼睛去看，用佛的心去看。小和尚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就要领会到一些什么东西了，于是呢，他连忙磕头说，求师父教我。这时候方丈笑啊笑地说，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你对师弟就会发怒，对小强会开怀大笑呢？他们是相同的，而变化的是你自己。所以问题不是在他们身上，而是在你的身上。你不对小强发怒，是因为你是人，他是猴子，你比他的智慧高得多，因此你就可以包容他的错误。而你师弟他们是人，你也是人，你的智慧跟他们是同一个档次，因此你就包容不了他们的错误。如果是佛呢？佛看到你师弟们的错误，他会发怒吗？他当然不会，因为佛的智慧可以包容一切。你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试着用佛的眼光去观察世人，用佛的慈悲去怜悯世人，用佛的智慧去包容世人。朋友们，想到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会心的一笑。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什么错误，如果没有不断地让自己的心境提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有那么大的容量去包容一切万事万物的。我修炼这十年来也带给我很大的受益，虽然还不是做到最好，但是我在往好的方向不断地攀登。对待各类型网友的态度，也正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呈现。只有善的力量，才能够使人愿意了解真相，融化所有负面的因素，也才能够让人愿意了解真相，得到启发。您说是不是呢？